各位纽约、旧金山、洛杉矶的华人听众朋友们，各位午安，欢迎您锁定我们今天礼拜一的追梦人特别节目，本台节目主持人背后的故事。我是江伟民。
大家好，我是吉祥。
尽管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南加州啊真是阴雨绵绵
对，
可能清明节要到了，
哎是，
但是我们本台的直播间啊却洋溢着非凡的热闹情怀啊，
有点热情，
而且没有错，而且呢我们的美丽节目主播也是我们五味杂谈的著名主播，同时呢他也是大家都非常熟悉啊，我们故意卖个关子，没有在前面的片头点他的名字，
是，
但是呢我稍稍一提醒，每个人都会知道他是谁。
哎，
他是本台八点到九点今日话题的和晚间尖峰时刻的御用节目主持人啊，一旦这些大名嘴大主播突然休假的时候，一定指明他来给我们代班。
哎，是，
有请我们的美丽主播赵瑞。
好，欢迎赵瑞姐，欢迎欢迎，哇，太开心了。
Hello， 大家好，各位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瑞。
是赵瑞。
其实我就是在这个追梦人这个节目刚开始策划的时候，我是不太想来参加这个节目的，原因是我这个人是社恐，我不太愿意就是说在很多人面前聊我自己的事儿。我其实我觉得每个人，虽然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的际遇吧，但是我觉得我也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我最近的想法有点改变了，所以呢我就跟这个伟民和吉祥说，我说我来上节目吧。为什么呢？我就想说这个等今天的节目下了之后哈、吉祥帮我考一个那个 USB 或者 CD、对，然后有一天我寿终正寝的时候我就把它带走，就算是我今天做一个一生的总结。
那还太早了，赵瑞姐，这不光是给你考 USB 或 CD 对不对，就还可以把视频直接发给你，因为今天不光是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广播节目听到赵瑞姐的声音，如果您现在就上到我们洛杉矶 AM1300中广播的 YouTube 频道的话，您可以看到漂亮的赵瑞姐就在我们直播间里，旁边就是我们伟民哥。哎，
是
没错。那赵瑞啊，其实刚才他是一句玩笑，
对，
我们非常理解的什么呢，就是毕竟我们这个所谓追梦人主持人的话筒背后的故事啊，他真是反映出一个主持人他话筒之外，就是他的专业以外的其他方方面面，很多的听众朋友给我们写出相当多的这种热情洋溢的信啊，
哎对，
就甚至都点名说是我们真的想是伟民拜托你邀请某某某大主播然后到我们的直播间上来，不要着急，我们一个一个来。所以说后来这个赵瑞呢听到我们说，哦，原来很多的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真的殷切期盼着我们礼拜一这个所谓的追梦人的特别故事，
对，
那么这样的话他呢才释怀了，说哦伟民那没关系，那我们为了答应或者满足听众朋友们的需求，哎，今天呢是荣幸的光临我们的直播间，
是
让我们蓬荜生辉啊。应该讲我们其实赵瑞赵主播刚才我们在片头里给大家介绍，他从十几岁就接触了我们的广播界，这是什么个故事呢？
其实哈，那个时候，所以我就说人生有很多的这个因缘际会。那个十七岁的时候，我当时正在读高中，然后我高中的那个学校呢，其实是一个所谓的中专、中等专业学校，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北京第三师范学校。对，那个时候就是北京有这样的一个高中的建制呢，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中专毕业的学生呢都要去小学当老师。对，所以那个时候等于是说，当然我也是因缘际会，因为我爸的原则是初中报高中的那个考试哈、报名表上不能空着，所有的这个什么中专呐、职高啊、技校啊、普通高中啊都得填上、但是我们谁都不知道师范学校是提前招生，所以也就是说当我的成绩一出来，我的档案都没被任何其他学校看到，只要师范喜欢你他就把你调走了、就直接调档了。对，所以就是因为这种关系我才进了师范学校，不然的话我可能就是上普通高中然后正常就该上大学上大学，
对，然后清华北大就可能就那什么了、对不对？
对，所以但是呢就是进了这个师范学校呢，当时对我来讲比较大的一个吸引力呢，就是说我们会教很多除了功课以外的东西，所以其实我现在常常有的时候跟我的同学们聊起来的时候，我还觉得我们那个时候中等师范专业学校对于当老师这个基本素质的训练和培养真的是非常了不起。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要练琴， 我们要能教音乐课，我们要能教语文、数学、体育课、体育课我也教过。
哎呦，
体育课都教过，
体育课我也教过，我还得自己编写一套这个画图，编写一套这个广播体操。
哦，
对，这些都是我们的基本功。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目标就是学校的培养目标就是这个孩子毕了业之后去到小学，任何一个科他都可以教。
你看，
所以也正是因为这个时候呢，那就说回广播这件事情。那个时候，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正在改建改制。
哎，好，说到改建改制。稍事休息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很多的收音机旁听众们一定会很纳闷，说：“哎，十几岁就踏入广播界，那么最后他是因为什么因缘际遇，他跑到了1300电台？而且呢，怎么和姜伟民、姜太公认识的？”
哎，
其实这里面啊，我等一下给大家告诉大家一个小秘辛，不要走开哈！广告之后，我们都继续深挖我们美丽的赵瑞主播。广告之后见。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吉祥和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昌星珠宝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
哎，
今天的节目是特殊节目啊，因为我们在每礼拜一从上个月就开始了一个特别节目，是我们的追梦人。那么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现场跟我们一起追梦的是美丽的主播赵瑞，赵主播。哎，上一节啊，赵瑞他谈到说他17岁的时候，算是阴差阳错，也可能是命中注定。哎，就跟我们的所谓的师范学院结缘。
对，
这一点说实话，我跟我们收音机旁听众，包括我们 YouTube 频道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想法是一致的。
是，
我其实在2005就进到本台来了。
哇，
那个时候呢，那我真他是我梦中情人。
哎呀，
是我的偶像，对不对？当然比我年轻很多很多啊。但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相识有20年。
嗯，
但我居然不知道他跟我是同行
啊。对，
都是师范学院的。哎呦，请继续你的故事。
对，所以那个时候北京电台呢，以前就是每天大家早上起来听新闻呢，然后就一个频道，然后在那个时候92年还是什么时候，然后那个时候他就开始改制，就变成了很多的系列台。最先出来的，可能北京的听众朋友就会比较熟悉，最先出来的他有一个音乐台，音乐台之后又有经济台。
嗯，
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正好在我高中快毕业的时候出来了一个叫做儿童台，就是专门给小朋友的节目，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就是很多小朋友都喜欢。当然那个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哈，就是很多人都很喜欢这种就是专业台。然后刚好我的这个语文老师呢，跟当时儿童台的台长是好朋友，然后他们要做一个节目，就是访问现在的这些师范生。因为师范生那个时候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个特殊的存在的群体吧。对，当然比如说我们上学不需要学费啊，国家还会每年给每个月给补助啊等等的这些。对，然后呢，那我的语文老师呢就推荐了我，然后就去在这个话筒前，然后去做这个直播。做完直播之后呢，这个台长，儿童台的这个台长刘老师呢就说：“哎，我发现你这个小孩在话筒面前讲话你不怵啊？说很多这种新的来宾啊，在话筒面前讲话，虽然前面其实只有对方一个人嘛，可是大家一在话筒面前讲话就哆了哆嗦，或者是说语无伦次，有点紧张。说我发现你不紧张。”然后他马上就邀请我说：“暑假我们这边有很多的，马上就是要变成全天候的播出，说你愿意不愿意暑假过来实习，然后工作？”我说：“好啊。”然后就这样开始的。
哇，
这也是够优秀啊！你让我去这个第一次，人家说你以后不用来了。对，那赵瑞姐的够优秀，所以人家才能把赵瑞姐留在广播电台里面。你看我们那个很多网友啊，这个线上今天又很热闹。你看我们的 King K 他就说一直听赵瑞的播音和睿智的话语，哎，这下可以在屏幕前看到这位小姐姐了。
谢谢。
然后我们的这个好朋友狼哥爱德华他说，原来赵主播长这样，太漂亮了。
谢谢谢谢。
然后我们的月评王他说很喜欢你们的节目，哎，真的感谢大家。我也问了大家，如果对赵瑞姐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来发出来。
是没错。哎，那我也想请问一下说，赵瑞，从十几岁就开始和电台结缘，那你感觉说这个对你的一生是不是有什么影响？
其实我是特别想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哈，不管是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这种国家资助、国家有众多很多很多资金支持的广播电台，还是说像1300这样的这种算是私人企业的这种电台，每一个做广播的人都很辛苦。像我们以前在北京电台做广播的时候， 也是一个人从采集、采访、编辑、播出，全部都是一个人从头做到尾。那通常像电视，多多少少你都会有一个团队，有人帮你写稿子，有人帮你干嘛干嘛的，很多事情都有人帮忙。但是做广播真的没有人帮忙，都是一大堆。而且现在说起来，现在很多时候主持人就相对来讲变得自由度大一点，随意度大一点。像我们那个时候在北京电台做节目的时候，我们说的，我现在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要事先落在纸上写好，所以主持一次节目要写一摞纸，然后写完一摞纸之后还得给领导审批，领导看完了没问题之后我们才能在节目上说，节目完了同时还有人监听，你要是被监听员挑出了毛病的话也是个大问题。
你那个时候是直播吗？我们那年代还没有直播。
我开始是录播，那个时候用那么大的大盘带做录播。
Okay.
后来慢慢的北京台他就开始，后来我到了那个北京的新闻台，新闻台的时候就已经慢慢开始有直播了。我记得当时我跟我的搭档在直播间的时候，我们在直播啊，讲一个什么话，他就说了一句他是旱鸭子，然后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绷不住笑了，然后就差点成播出事故。所以那天我跟磊磊做节目，因为大家可能有时候听到哈，就是可能有朋友会觉得会不会说啊，我抢话的那种感觉。我后来就跟磊磊解释这件事情，我说因为我在北京台受的那个训练就是3秒钟，
对，
没声音就算事故，
嗯，
就算事故，事故完了之后你可能就永远进不了直播间的那种。所以我很怕，就是说我们两个人的衔接如果不够，空一出现空白我就很紧张，所以我就很想把话先给垫在那儿那种感觉。
是，你看职业病这也算是吧。
对，你看我们这个越王他就说，他说三位主持人好，赵瑞直播这是声音透着自信大方，这个话语中透着睿智，是一名知性美丽大方的优秀主播，感觉参与任何节目都游刃有余。哎，这顺便可不能把我跟伟明给夸一下，我觉得这个夸得太好了。
其实我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是有一样的感受，当时我记得在20年前左右的时候刚认识赵主播，还没有特别的体会说他的主持功力，但是偶尔有一天我上班的时候把收音机打开，
是
之后听到的，哇，银铃般的声音在上空中盘旋过来，哇，我就觉得我这个谁呀？我后来当我到公司之后一看，哇，是在赵主播在那播路况啊和新闻，然后我心里又有什么样的幸福感呢？就说哎呦，我在北京其实有那么一段，当时参加亚运会那一段培训什么的，就那么几个月时间，并不长，但是对北京的电台也好，或者是他们节目主持人的风格也好，稍稍有点了解。
哦，
为什么呢？我就觉得说，哎，那个时候好像你们就开始在做非常就是和我们就是沈阳东北啊做的不一样的这样的节目，
对，
非常非常让人感觉很窝心，很特别的这种感觉，很温暖。所以那一天呢，我在空中在听到这个节目，回过头一看赵主播，我就心里在想说，哦，我们洛杉矶呢移民至海外的这些华人听众朋友何其有福啊，我们现在听到的这广播啊是来自北京电台原汁原味的节目主播的声音啊。
但是伟明哥，我赵丽姐，我有个问题，就因为我来的比较晚了，我来的时候赵丽姐好像
那段时间没有在做，
已经不在。但是那你之前在电台是做什么类型的节目呢？就是新闻吗？还是
我在1300做过很多不同类型的节目，娱乐节目也做过，新闻节目也做过，然后这个资讯类的节目也做过，还有这种之前我
万能型主持人，
可能老听众曾经记得以前有一段时有大概半年多一年吧，就是下午2点到3点有一个节目叫走马天下，
走马天下，
那个节目据中讯说差点就追上了今日话题。
那也是因为时段的时间，对不对？
对，因为就是所以就是不同类型的都尝试过。对，
是。那我还要请教一下说，你在北京电台从17岁就开始和电台话筒结缘，那我个人感觉说啊，因为作为这个公众人物，特别是你们年轻貌美的女主播们，
对，
在国内那样的政治环境之下，有没有比方说啊，在你单身的时候，有没有些听众给你写一些热情洋溢的带有某种暧昧的这样的信件给你过？
没有。哎，那个时候的这种听众来信就都被这个节目制作部的就是领导们就统一都收走了。
哦，
哇，他去跟人联络？
对，不是，基本上就是我们比如说说错字啦，读错音啦，或者是节目这个内容上有什么问题啦，才会让我们知道。对，
这样。
但是有一个很有趣的经历，就是我在儿童台的时候，我在儿童台工作的同时，我还在学校当老师嘛，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中专完了之后保送上大学，然后大学，所以等于我是北京市第一批大学毕业去教小学的老师。那个时候光明日报还把我们这几十个人的名字都登出来，因为光明日报是教育报纸，
不得了
的
那个。
所以说起来，那个时候的北京市市长是陈希同，后来他当然被打掉了。对，但是那个时候他的政策就是说，以后我们要提高小学教师的师资水平。对，然后呢，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到学校当老师，就有点像是你签协议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同时还在儿童台做着这个《幻想者一号》，就是一个给小朋友的科幻类的节目。对，然后呢，有一天我就收到了一封信，然后上面就是一个小朋友写的信。我再一看落款，某某某小学，我说这不是我的学校吗？
哎呦！
然后呢，我就看这个名字，我说这不是我的年级旁边五班的学生吗？
哦。
然后后来有一天，后来第二天去那个上操，就是上课间操的时间，我就去找那小孩，我说你是不是谁谁谁呀？我说你是不是给北京电台那个《幻想者一号》的主持人写信了？小孩吓得以为说这是办了一件多大的错事呢。后来我说，因为那时候年轻嘛，我说我就是赵瑞姐姐。哇，马上那个感觉就、
哎、
特别好，
偶像突然间出现在眼前的感觉，
特别可爱。后来我就在想，幸亏他不是我班学生，幸亏我平常没有很凶的去骂过他。
是，那我再想请教一下赵瑞，那在对于你来说，应该讲是你的整个的广播工作应该是一路顺遂，特别是以你个人的气质啊、才学啊之类的，应该在国内是一片大好，而且呢可能是前途看好啊。那我想请教一下，何时来美国？那你为什么要来美国呢？
其实也没有一片大好，因为大家都知道哈，像北京电台这种地方呢，那个时候是这个建制单位，所以就是说你要有那种名额，然后才能够转正啊等等等等的、
哦、
其实是不容易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这当时算合同工。
对，而且随着它后来变成了各种各样的系列台，包括后面很火的交通台啊等等的这些之后，其实你真的想要拿到它的编制是非常非常难的。对，
怪不得。
对，然后所以99年有一个就是算是一个机会吧，然后当时想说，哎，就想出来看看。我是98年年底，先来美国转了一圈，哎，觉得还挺好玩的这个地方。然后我是一个喜欢尝试新鲜东西的人，所以这可能就是我的这种性格也造成了，我去接触不同的节目啊，或者临时给不同的节目代班啊，好像听起来暂时短期内还不会露怯，
都是受到好评。这个我的确看到，
但时间长了就不行。对，所以99年来了之后呢，那马上因为那时候英文也不行嘛，所以马上就听到了这个1300电台。听到1300电台，我记得是2000年还是2001年，那个时候电台在招聘主持人。那时候还是用那个磁带那种卡带，然后呢，哎，我就把我自己的这个录了一个节目，录了一个就是我自己想象中的录了个小节目，然后我就寄到电台来了。结果没想到就入了飞哥的眼，入了中讯的眼。对，然后就从那时候开始了。
郭老师还是识才的，对不对？
是，没错。那我们当然等一下要继续的采访我们的赵瑞主播啊、
哎、
他除了我们的专业主播之外，那还有什么其他的业余爱好，包括目前所从事哪些其他的行业，
是
好不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慢慢来，不着急。我知道我们这些很多的网友给我们写出非常热情洋溢的话语来赞美我们的美貌的赵瑞主播，不要着急，广告之后我们再见。我们今天跟我们一起追梦的是我们美丽的主播赵瑞。
哎，
那刚刚我们在之前啊，在寻访我们的赵瑞，他为什么是因何和我们的广播结缘的？那我还想接着请问啊，但在请问之前，我想再哼哼教导一下我们这些网友们。
哎，是。
刚才在我们进入这个广告的时候，写出很多热情洋溢赞美之词，对赵瑞美丽的外表。
对，你看我们沃特哥他就说，这个颜值比音质
还高。哎呦，
哎，
注意哦，我要提醒一下您哦，赵瑞是名花有主刀。哎，我想请一下赵瑞啊，就说作为一个兼职主持人，就我印象当中，你好像在本台从来没有做过全职主持嘛？
对，没有。
那除了你这种业余的主持之外，你总得要生活吧？你靠什么？
对，其实因为这个是大家都知道，在美国生活的生活压力和生活成本，还有不同的这个很多的事情需要去做。我可能最多最疯狂的最在1300做 基本上快做到一个全职主持人的时间的时候，大概是2005到2006那个期间。
哎呀，就我来的前一年，
我
来美国的前一年，
我那个时候啊，基本上就是叫什么，一天从早上到早上8点到晚上5点，
嗯，
就基本上是每个小时的整点新闻呐、啊
嗯，
然后中间的节目啊，上午一档节目，下午一档节目啊，这样子。
是
那段时间是我做的最，就是在1300做的最疯狂的一段时间、
嗯。
对，但是呢，我是觉得，就说广播这个东西呢，它一直就变成是我的一个爱好。很多人可能不理解说。你做兼职又赚不了多少钱，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我是觉得人生有的时候做有些事情不是为了钱。那你比如说，当我坐到话筒面前，我也不知道我话筒对面声音传播出去到底是谁在听，可是我会觉得我利用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有这样一个麦克风在我面前，我能够把我想说的或者是我想分享给大家的东西分享给大家，对我来讲那个快乐可能比拿多少钱更重要。再来一个，就是我其实是个社恐，所以我在话筒面前说话不紧张，但是如果你真的让我看到很多人，特别是这种社交场合，很多人就说，哎，你不是主持人吗？你怎么会这个不爱说话呢？我说我在这种大家一众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真的不爱说话，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对，所以除了这个之外呢，当然肯定也还有自己的这个所谓正职的，就是支撑家庭收入的这样的工作。然后再来一个呢，对我来讲呢，就是前面十几年吧，这个时间里面是花了比较多心思和时间去培养孩子长大。
对，那这里要提一下，赵瑞姐的这个小朋友是非常优秀。
谢谢，还好还好。
对，
对，我其实因为也是因为，虽然说我只当了2年老师，但是因为一路学教育的这个关系，所以我其实非常在意就是孩子的这个成长。我不是那种高压型的家长，我是，可是现在我看到很多很好的学校里面的家长，就是为了孩子以后上什么大学啊，能不能上名校啊，就非常非常的焦虑。我真的觉得没有必要，因为第一，孩子是动态的，你现在的焦虑是基于他今天此时此刻的表现，对吧、
嗯、
但是你不知道明天后天哪一个点也许就触发了他的完全的一个飞跃性的进步、
嗯、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就是都是自己生的孩子，不用羡慕别人家的孩子。所以我今天在我们那个以前高中的那个群里面说，我说我是属于自恋型家长，我就觉得我们家孩子最好金不换。
嗯、伟大的母亲，
对、啊、
对，
所以说有这样的母亲的儿子，他一定非常感到骄傲嘛。所以我说教子有方。那我听说啊，
嗯，
可能赵瑞曾经有一个在人生当中有一个华丽转身，而且呢从事一个相当不一样的行业。
对，
而这个行业我当时乍一听说，哎呦，要作为我一个男生我都很难去理解，说一个女生如何可她发自内心的喜爱这样一个行业。哎，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赵瑞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说到这个呢，其实这个转变呢，对于电台很多熟悉我的同事来讲呢，都觉得是很突然的。我记得那一年在圣盖博的那个1300的新春游园会上，
对对对，
那天晚上就是大家都走了，然后都在收摊的过程当中，我跟钟迅站在那儿，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打算去这个。我可以提名字吗？
当然可以啊，
对，
是不是？
对，
我们广告客户可以。
对，
我跟钟迅说，我说我打算去玫瑰岗了。然后当时这个钟迅都惊了，说你为什么呀？我说没有啊，我说因为我自己的一些切身感受，让我觉得我现在在了这个到了这个年纪，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说，不管是从一个广播从业人，还是说是从一个教育者的这种心态出发。还是从我想要帮别人的这种心态出发，我说我觉得这都是我现在在这个年纪应该去干去做的事情了。对，
哇！
但我觉得这个对赵瑞姐来讲是非常一个也算一个大的挑战，因为你去这个销售福地也好啊，去跟人推销各，当然他有各种各样的产品嘛。
不，其实我当初去玫瑰岗的时候、嗯，我没有想做销售。
哦，
这个伟民可以作证、
嗯，
因为伟民一直是我们电台的这个 top sales。
对，
然后我从来没有做过真的销售，我也跟他我之前。也跟伟民讨教过怎么样去做销售，原因是我想做的那个角色是叫做 arranger，arranger 是干嘛的呢？就是说。 说当一个家庭有了这个这种不幸的事情出现了之后，他要家属要进来跟 arranger 开会，然后来讨论一条一条的，不管你有规划还是没规划，大家都要讨论一条一条接下来我们该做什么。我想做的是那个角色，可是在那时那刻那个角色是没有开放招聘的，对，所以呢那公司的人面试了之后觉得说你要不要去试试做 sales。 伟民还记得我那时候讨教他怎么去做个 sales 啊，怎么开口说这些话呀，我真的不会做。对，
是没错。但是我想请教一说，做很多的行业
是
我们今天没有必要拿出来非常仔细的讨论，
嗯，
但是做推销福地特别是个女生，那你有没有忌惮过，比方说走到墓地当中，你比方说走到玫瑰岗，那我相信不完全是一定都是白天，也有晚上工作的时候嘛，
9点多，
很多家长甚至可能说家属可能就说要不要你，比方说有时候在大厅摆放着一个老人在那躺着，你说你到真的是
真的，
你难道不恐惧吗？
不恐惧。其实说起来这件事情呢，就是小时候的因缘是可能我天生就不怕这些事情。我小的时候在北京，大家北京来的朋友们可能都知道北京有一个八宝山革命公墓。
对，
然后呢那个时候进那个革命公墓还必须得说家里有这个丧葬证，有这个你才能够进去，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进去的。那恰好我家有一个长辈是在那里入土的，然后我们家就有那个丧葬证，所以我14岁那年的，我记得特别清楚，14岁那年的暑假家里太热了没空调，我就自己一个人跑到那里就去转悠。为什么跑到那里去转悠？越转悠我就越喜欢，然后就变成每天下午我都会跑去那里待一段时间。为什么呢？因为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里面的那个墓碑是非常非常大的，每一个碑后面都刻了很多很多的文字，在讲入土的这个人的这个生平事迹，然后他的这个理想啊，他的生平啊，然后他做了什么事情啊，他想跟孩子们怎么样怎么样说的一些话啊等等的，都每一个都上面都至少100来字都是有的。所以我就在那一个碑一个碑一个碑的读了一个夏天。对，
所以练就了这个非凡的胆量吗？
我不怕，是我也没有觉得这个需要胆量，我从来因为我觉得他反正已经躺在那儿了，他也不会起来伤害我。
对，
嗯，对，
有人不有这句话说其实最害怕的是活着的人，
啊，
对不对？
没错。
而且我也请教一下说你是什么星座的赵瑞？
我天蝎座。
哎呦，果然天蝎座。你如果查的话，我对星座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有一条我特别敏感一条，就是他对一些丧葬什么，包括什么
玄
护理呀，玄学呀，啊，或者医学等等这些和人体什么有关的，他们绝对适合从事。哇，这一看我为什么对这个所谓的你们的星座非常有了解，在这一点上，因为我太太也是这个星座，
也是天蝎座，怪不得。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再继续的访问我们的美丽主播赵瑞，不要走开。
如果这个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想看到我们的赵瑞姐的话，告诉大家如何来收看我们的直播。您只需要用手机打开 YouTube 的 APP， 然后搜索一下洛杉矶 AM1300， 或者搜索一下 KAZN1300， 您就可以这个看到有个 Live， 您点进 Live 就能看到我们漂亮的赵瑞姐和伟民哥。包括我们今天的追梦人的专访，
我们刚才呢就在广告期间啊，我们的前台翁太太就拿一张纸啊，我看一下啊，我请教如何收看，大家注意看啊，真的给我们写过来了哈。
对对对，
那我们想继续的抓紧时间再采访一下赵瑞啊。
哎，
那你在你的玫瑰岗的这种福地销售过程当中呢，你的感受是什么？
对，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决定，想要去做这件事情呢，是因为2022年12月31号，我爸爸就是在北京那个疫情开放的时候嘛，然后他就很不幸中招，然后被送进医院，然后2023年1月14号就离开了。那大家也都知道，从2020年那段时间就根本没办法回国嘛。而且我们家很神奇，就是我们家以前大家都不爱照相，所以我们家并没有一个全家福的合照。对，然后是2019年我带孩子回去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反正鬼使神差，我就去订了个影楼，然后全家人一起拍了个全家福，所以就那样我才有了一张就是最后可以给我爸爸用的这个照片。那因为北京那个时候当然规划肯定是没有了，而且那个疫情出现了之后，因为那段时间就忽然间走了特别特别多的人，因为他一下子北京开 开放嘛，然后就一下走了特别特别多的人，所以讲老实话，就是什么这个入殓啊、火化啊等等的这些事情，就是完成的非常非常的草率和仓促。那我就一直觉得在心里，我就一直觉得说我是欠了我爸的，或者是说就是在我自己心里面有这样一件事情，它是没有办法填补的。而且那个时候呢，政府是跟我们说，骨灰我们如果要是就是入土的话哈，我们没有时间去，没有办法，也不会让我们去选择那个墓地啊或者是什么的，而是他在八宝山的那个人民公墓那边好像就挖了一个就像地下的那样一个就像书架一样，一个一个就排进去，一个一个骨灰排进去，然后等他排满了之后呢，他就把它封上了，就盖上了，就永远不再打开了，然后会在旁边呢立个碑，然后碑上就刻着这些人的名字。那当时我心里面的一个不舒服的地方就是说，如果我这样子把我爸爸搁进去之后，那我妈跟我爸就永远不可能在一起了。对，
哦，没有合葬
就没有办法在一起嘛。然后我知道我爸这辈子最爱的人就是我妈，所以呢，那我当时就是跟家里人商量，就是把我爸放在那个老山骨灰堂寄存了，寄存到我去年的夏天，孩子考完大学之后，我们一起回北京，然后把爸爸的骨灰带过来。而且再来一个呢，就是国内的这种就是陵园，它都是有年限的，20年，有的地方是10年。对，所以也就是说，如果20年或者10年之后该到续期的时候，他找不到你的家人，或者你的家人没有在规定期限内去续期的话，那么人家有权利处置的。所以我不希望那样的事情发生，所以这也就是说 push 我进到，就是说推我进，压倒我进到玫瑰岗的这么最后一根稻草。我虽然很喜欢墓园，我以前也经常去玫瑰岗，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去玫瑰岗工作。对，所以这件事情是一个机缘或者是契机吧。对，然后在这么工作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里面，像去年我大概送走了三十几个，对，去年2024年我大概送走了30几个这个朋友的家人，然后今年1月份一个月我就送走了11个，就帮他们处理这个事情。但是你知道吗，伟明哥，我不知道说起这话是不是有点显得太怎么样哈，但是真的那种感觉就是，我每完成一个葬礼，我心里的感觉就是，我把我欠我爸爸的又还了一点。
哎呦，真的不容易。
对，心里就一直压藏在自己内心的这样悲伤和悲痛，然后呢，他透过自己华丽的转身，从一个美丽的这个电台主播，马上变成一个福地的销售人员。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每一次送走自己的客户的亲属，然后呢，都感觉自己一种
真的是
解脱，
就真的是觉得，所以就是说，当我每一次帮一个客人把他的家人的这个葬礼仪式都完成，然后看到他们入土，然后帮他们把墓碑做好等等等等，整个这一系列事情完成之后，最后跟这个家人给他们一个拥抱的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就是说，那种幸福感、平静感，就真的是你做任何事情都没有办法，对我来讲是做任何事情都没有办法代替的。
嗯
嗯，看我们网友那个大平台说，这是一个高尚的职业，而且邵瑞姐是女中的豪杰，哎，佩服
啊！而且从另一个角度上讲说，其实你看他讲说，他一个月最高峰10几位，哇，
11个，对，
那看起来，说实话，从个人的角度上讲，哎，你也是 top sales。
没有
啊。那我想顺便的，正好我们今天就着采访赵瑞，而且华丽的转身，从一个美丽的主播突然变成福地销售人员，而且呢，是我们的玫瑰岗的，我应该讲是华人社区比较有名的，
对，
这样的一个福地啊。
嗯，
那么呢，也是顺便跟大家算是通知一下，如果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呢，想跟我们做客我们的五味杂谈特别节目《追梦人》的这个节目的
主持人，
所有的主持人都可以联系他们，跟他们比方说建立这个微信联系啊，
对，
或者电话联系，或者有些帮助之类的哈。
嗯，
怎么去能找到这些我们做客我们《追梦人》的节目主持人呢，这些嘉宾呢？
哎，
非常简单，
对，
只要拨打我们的电话626-568-1300，然后我们前台翁太太啊，然后就会接待您，您就把您个人的想法说，哎，我想和这个有个美丽的女主播叫诗篇的，据说他们弹钢琴10级，
哎，对，
他可能
或者跟教会里面
有些教会有些活动，我们能不能了解一下？非常简单。那么当然呢，这得人家节目我们的节目主持人啊要授权。一看说是某副官打过来的，哎，他很着急要和诗篇去联系，当然诗篇会非常友善的
回您的电话。
对，
那么非常非常简单一个联络办法。我们再重新重申一次啊，
嗯，
如果我们收音机旁听众朋友，如果对我们做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所有来宾的节目主持人想跟他们建立一定的联系的话，非常简单，致电626-568-1300之后，翁太太就会把您的所有的情况介绍给我们的节目主持人，受访的这些节目主持人啊，然后之后呢他来跟您取得联系，就这么简单。
嗯，
那节目当然时间并不早了哈，我在最后想请教一下我们的美丽的嘉宾，我们的赵瑞主播，你在改行华丽的转身进行福地销售的时候，有些什么东西或者是一到两件事情触发到就是你内心深处觉得说你从事这个行业应该讲是值得的，
是对的。嗯，
其实就像刚才伟民讲的哈，就是我之前的心态是向死而生，因为我知道人都会有这一天嘛，所以我从来也不害怕死亡。然后呢再来一个，我觉得活人比死人可怕。我一直觉得活人比死人可怕。
你是指甜品是不是？甜品是扮演的坏人。
所以在生活，对，所以在生活当中呢也是一直小心翼翼的，对，在这种情况下。但是做了这个工作之后哈，我真的觉得说这可能是我从现在开始到我最后的一个人生的一个算什么 mission， 一个使命。所以我跟很多朋友都说，他们跟我做了生前规划之后说，那个那我们有了事情之后，这个到时候联系谁啊，我说只要我活着我就来帮你处理。对，
哇，这真的是非常负责任的，赵姐讲出这种话来。
是没错，17岁结缘我们的广播，而且呢整个的人生是一片大好，突然间阴差阳错来到了美国，之后和我们1300电台结缘，可以讲他比我小很多，但是呢从我个人的专业角度上讲，
嗯，
我有时候跟他去讨论的时候他指点我，我觉得哦我受益匪浅，所以说我相当多的节目主持的戏很多的风格真的是师法。我们的师姐其实她比我小很多了，但是呢我真的从内心感受到她内心的那个力量，就是特别是从赵瑞华丽的转身变成我们玫瑰岗的福地销售人员，哎呀真的是人生啊，我们觉得说又长其实又短，所谓长呢我们觉得好像我们无尽头的可能每天的生活起居都是非常 boring， 但是说短的话呢其实有些我们身边的周围的亲属朋友说走也就走了。
对，
就是说我们节目的最后也真就是我们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珍惜当下，
是
幸福人生。好，我们今天再一次感谢我们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节目嘉宾赵瑞主播，感谢您跟我们一起追梦，
谢谢大家，
谢谢，也同时感谢我们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明天五味杂谈空中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